十四节，到吃饭的时候，普阿斯对路德说：“你到这里来吃饼。”哎，这真是好微妙啊！路德想不想过去？他有没有资格过去？他敢不敢做这个梦过去？普阿斯说：“你过来，来这里吃饼，然后将饼蘸在醋里。”这应该是给他，当然我也提醒各位，这是一个爱的动作，不一定要有男女的爱，就是一个关怀。这个爱的动作耶稣也对犹大有过，但是对犹大没有感动。犹大路德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他们把烘了的穗子递给他，他吃饱了，还有剩余的。这很新鲜的啊，就吃饱还有剩余。我也不敢说这里有没有属灵的意思，就是给的很丰富，他原来都是吃一些零碎，现在很丰富。他起来又拾取麦穗，又要做工了。你看路德很勤快。哎呀，虽然我想一百个不愿意离开，普阿斯吩咐仆人说，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他，不可羞辱他。你看这第二次了，第一次我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第二次说不可羞辱他。就这些护从大概都有的时候会有点狐假虎威，有点凶。麦穗是掉在地上的，你可以捡，但是最方便的是如果把它放成一捆了，你偷偷的抽一两根，可能有些寡妇眼明手快也会做这个事，那所以就会被骂啊，你是乞丐还兼小偷啊。那后来普阿斯不但是不禁止路德这样做，我想路德也不会想这样做，但是呢普阿斯甚至把主动的拿出来给他，容他，不可以羞辱他，并要从捆里抽些出来留在地下，任他拾取，不可斥喝他。这很体贴咯。那我不知道路德有没有这个聪明啊，就是为什么我在捡的时候前面那个仆人他会从他荷包里丢一点东西出来给我，怎么会这样子？哪有这么好的人？这个，当然，这是普阿斯的吩咐。两点了，一个是实质上给人的帮助，一个是态度上，这两个我觉得都很重要。我不是上次讲过，接来食是人很受不了的。接来食你给别人，给你，实质上是有给他，那个态度叫人受不了。普阿斯是实质上给他，态度上也这么柔和。这样路德在田间拾取麦穗，直到晚上将所拾取的打了约有一法大麦，这是很大的数目哈，这通常不大可能这么多的。他就把所拾取的带进城去给婆婆看，又把她吃饱了所剩的给了婆婆，给婆婆看。我们的成就你都给谁看？都给你最爱的看吧。她爱她的婆婆，她要她婆婆很放心。各位你要知道他们是寡妇，这两个都是寡妇，他们到哪里他们需要有很多的东西，这次有这么多，然后所剩的给了婆婆。这各位你们今天也不懂了，今天所剩的都给厨余了嘛，对啊，资源回收了嘛。哦，在以前我记得是就是赵氏孤儿的故事里面就有，那个赵盾被救，就是有一次他在出巡的时候看到有个人在树下饿得半死，他就把吃的给他，结果那个人不怎么吃，就放在他衣袋里，他干嘛？他说我家里有老母还没有吃。啊，他就那个赵盾就再给了他一下，所以后来这个人就用死来保护了赵盾。那路德呢，我也不知道他是吃饱了，因为普阿斯给的是很多，但是他就把所剩的给婆婆。这你可以看到他们家是很苦。婆婆问他说，你今日在哪里拾取麦穗，在哪里做工呢？愿那顾恤你的得福。各位我们说过，这三个人，路德记的主角拿俄米、路德和普阿斯，没有一个是笨蛋。很多人觉得哎，基督徒就是笨蛋，越属灵的越笨，越有爱心的越笨。啊，我们也承认了，像我是又没有爱心又笨的，那是最坏的。 路德是又有爱心又聪明，拿尔米也是，哎呀，这老太太真是精明能干无比。她一看到，你今天在哪里呀？哪里可能你今天会得到这么多啊？愿那顾恤你的德福。这不仅他很快的看到，而且这个人也是，拿尔米有个优点，难怪他的名字是拿尔米，就是甜。他不仅自己是甜姐儿，他能看到别人的甜。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每天看到，不管发生在自己身上或者发生在别人身上，你看到，哎，这个人对他很好，他马上说，哎呦，路德啊，愿那个人祝福你。这不是也是波阿斯常讲的话吗？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愿耶和华赐福于你。就是甜的人常常看到神的恩典，不是常常，在每件事上看到神的恩典，在每件事上看到神给自己恩典，自己不配，很谦卑的给别人，在每件事看到别人身上有恩典。当然我们也不是傻瓜，不是不会看到困难和罪恶的部分也有哈。愿那顾恤你的德福，啊，这又不是我们刚刚讲的是不是得福了？得福了，波阿斯顾恤路德，波阿斯得福了，得什么福？得到路德了。最大的福气就是得到那个美女哈，不是美丽的女人，是一颗好的心的女人。啊，我不是说美丽不重要哈，啊，好。路德就告诉婆婆说，我今日在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那里做工。拿尔米对儿妇说，愿那人蒙耶和华的赐福，因他不断恩待活人死人。这里我觉得拿尔米，或者我们从上次看起啊，从第一次看起看到现在，你真的看到拿尔米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在死了丈夫死了儿子的绝望的时候，他仍然是信靠上帝，但他也像约伯一样，他也没有隐藏他的痛苦。所以当他回到伯利恒的时候，他说，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但受这个大苦并没有离开上帝，而且也还是有这个 个性，就是愿神来恩待。这是很好的一个个性。我说了，我们常常有一个很坏的个性，我没有考上大学，希望你也不要考上，我老公失业了，希望你老公也失业。就是我们常常有这种很恶劣的情形，就是哎呀，就是这恶劣，有的时候就是我在一个很悲惨的状况，唯一能安慰我就发现你也很悲惨，这样才能够受安慰哈。这个实在不是一个很好的态度。拿尔米在很艰难的时候，他总是说，哎呀，愿那个人蒙耶和华赐福。你怎么不说愿耶和华赐福我呢？是因为他会爱人，他会考虑到别人，然后他也是自己是真的苦，那也不要说谎，但是他也说他不断恩待活人死人。以前在他丈夫死的时候他就讲过，现在他又讲耶和华在恩待我们。以前死去的人他恩待，现在我们活着人他也恩待。今天你在哪里十麦穗啊？这是婆媳的对话，你要记得，这对婆媳也像朋友一样，这对婆媳也像母女一样。然后今天又很兴奋，哇，今天讨了这么多东西回来了，很兴奋。然后我觉得哈，从这个从那个十九节，我今日在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那里做工。我都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老板的名字，或者你们董事长的名字，我猜也不一定知道了啊。为什么不知道？我的意思就是说不亲切嘛。我相信所有的寡妇到一个地方去拾取麦穗，不会知道那个地主是谁，也不 care， 我只要拾到很多麦穗就好了，我不 care 人家对我好不好，人家也不会对我好。路德很兴奋，那个人叫波阿斯，我在那里做工。拿尔米听到这个话，我觉得眼睛都亮起来了。这是现在我们越来越进入这个故事里面紧张的部分了。他眼睛亮起来了，因为救星来了。哇，我们的苦日子可能要结束了。好，先说好愿耶和华赐福他，然后说，拿尔米又说， 我觉得拿俄米这英文是 reframe， 一直要克制自己，一直克制自己，终于讲出来，那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致敬的亲属。为什么他心都要跳出来？他们回到这个地方有一段时间了，有几个月了，没有人来帮他们，现在有人来帮了，而这个人是一个致敬的亲属，是一个亲人。好，我们马上产生一个问题。产生问题之前，我先要讲这个致敬亲属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字很重要，致敬的亲属啊，可能更好的翻译是亲人的代赎者。这个希伯来文叫 goel， 就是约伯说的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那个救赎主。在圣经里面常常有救赎，救赎致敬的亲属，在以色列上帝的规定里面要做大概四件事情。第一件事，在生命记25:5-10，致敬的亲属就好像波阿斯后来要做的，如果我哥哥死了，没有后人，我要娶嫂子为妻，替哥哥留后。致敬的亲属要帮已死的亲人留后代，这是致敬亲属做的，你看多近哈。第二个，如果你太穷了，把自己卖作奴隶，利未记25:47-49，你要把致敬的亲属要把它买回来，赎回来。第三个，利未记25:25-28，如果你很穷还不到卖身的地步，但你卖了一块地，致敬的亲属要把这块地买回来。各位，买回来都是再还给别人。最后一个，我们比较不大能接受哈，不过也是在民数记35:19-21，致敬的亲属是要替亲属报仇的。如果亲属被人家杀了，他要做一个报血仇的人，那个人就要逃到那个逃城里才行。致敬的亲属其实在以色列那个农村畜牧的时代，就是一个保护者，就是一个全然的保护者。哎呀，我们一直，各位你知道吗，人一穷的时候什么人都离得很远。你要有钱的话，特别是有钱人如果死的话，哇，那亲属之多哦。那30年前美国最有钱的富翁 Howard Hughes 死了，哇，最少有几千个人说几十份那个遗嘱出来，大家都在捏造遗嘱嘛，就是看哪一个能够得到最多的钱。现在我们回到伯利恒，致敬的亲属怎么一直没有出现呢？因为我们太穷了。你看刚刚致敬亲属要负的责任，要赎身赎地，要拯救，这都花力气的。哎呦，所以那个致敬亲属躲起来了。那今天呢，你刚好就跑到他田里，那他对你又很好，我们是不是应该提醒他一下，他要照顾我们一下呢？那各位你要问的问题就是，如果波阿斯是很好的一个人，那显然波阿斯是一个很好的人。如果波阿斯很好又是致敬的亲属，那他怎么可能在，而且他刚刚有讲你向婆婆做的事我都知道了，所以知道他的致敬亲属回来了，为什么波阿斯在这几个月没有去帮拿俄米和路德？各位，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等一下我们会知道啊，下一次，等一下不能，今天讲不到了哈。好，我不知道，就是可能拿俄米也需要解释一下，他应该是帮我们一切忙的，他不知道有没有解释。不管他有没有解释，路德就开始有话讲了。21，摩押女子路德说：“哇，这写法实在太棒了。”照我的写，一定是，我是作文老师，我一定把摩押女子四个字划掉，啰嗦在这里不必讲了。为什么还要讲摩押女子？有他要讲，因为他还是要提醒读者，他是一个外人，他不可能在以色列碰到那么多的好事的。但是你能够听到那个女孩子的兴奋的声音吗？他对我说，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拾取麦穗，只等他们收完了我的庄稼。你还没有听出来啊，各位，你什么时候开始谈恋爱了？就你跟人家一直在讲他，哎，他说，哎，你怎么光谈他啊？ 就是你喜欢他了。路德一直在讲呢，在讲波阿斯，波阿斯，波阿斯。他对我说：“婆婆，他跟我讲，你要紧随，干嘛用紧随啊？”就说他就说去拿就好了，他讲得很仔细，我不知道他还没讲，他给我吃的饼还特别沾了醋嘞。当然我们现在不吃沾醋的饼了哈，那沾甜面酱的还是沾什么果酱的哈。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拾取麦穗，只等他们收完了我的庄稼。意思他讲得也很恰当，就是说波阿斯叫我不要到别的地方，整个收割期完了再说。拿阿米对儿妇路德说：“女儿啊，你跟着他的使女出去，不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的田间，这才是好的。”这是很婉转的一个讲法，就是你也不，你听他的话，不要到别的地方再去拾取了，就是在这个地方就好了。23节，于是路德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拾取麦穗，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路德仍与婆婆同住。为什么讲人与婆婆同住呢？我想有一个意思，一个是她虽然一天工作非常辛劳的来可以说养家，她回到家里还在伺候婆婆，我想是这个意思。好，收完大麦就收小麦，这中间有两个月，也就是路德到波阿斯的田里两个月。各位，你们这应该要急死了，我们这个说书的人说到这里大家要急死了。到第三章第一节哈，就是大麦小麦都收完了，路德和波阿斯还没有来电，然后今天完了以后，路德就没有任何理由去禾场去了，再去就是一个淫荡的外女了。那什么意思？你要掉金龟婿啊？然后波阿斯没有动作，哎，我们都有这个疑点，他为什么没有动作？当然我知道你们都晓得后来他们结婚了，但为什么这个时候没有动作？那我想在这两个月，那你也去编剧好了哈，就想这两个月每天路德在想什么，波阿斯在想什么，路德有没有每天更早到田里去，更晚回来，波阿斯有没有每天都来这块田，单单就来这块田，我都不知道，你们可以去想象。但是问题是很遗憾的一件事，就是波阿斯没有任何的动作。他为什么没有？他也没有来帮助这一家的人，除了每天让你拾的麦穗多拾一点，没有真的是致敬的亲属。他又这么有钱，根本不要拾了嘛，就到我家来了嘛，我就把你的地啊什么通通买回来啊，你们根本就不再是乞丐了。为什么波阿斯没有动作？拿阿米很纳闷，路德也很纳闷，这个我们真的要下次再讲，不过这里我们先照着这个次序讲下去啊。